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探笑风声，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
大家好，我是何潘。
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加更一期节目。我们这个节目首先是已经最近这个更新进度变得很慢，然后加更也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加更呢是有一个特殊的契机，那就是我们的主播刘尚伟同学正式升级为了刘尚伟博士，在此要热烈祝贺 Dr. 刘。
加一个那个掌声音效是吧？
加一个掌声音效。
此处也有掌声。
首先请问问刘博士，你现在第一感，你当时答辩完了之后，听到你导师进来，恭喜你，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实话实说，我其实没有什么真的感受，因为我毕业是赶鸭子上架，就是我这个钱要求我必须在那个一月底毕业，然后我跟导师商量好就一月底毕业，然后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毕业就是你答辩，你不会有第二个结果，你就大家都能通过，所以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预期好的，你这个没有任何那个瞬间好像你突然有任何东西反预期啊，或者你在紧张什么东西，所以我其实没什么感受，我还在想着这个乱七八糟各种东西要去做，所以我觉得还挺平静的，在那个瞬间
内心毫无波澜。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美国的答辩，就是你对吧，你肯定是不会有任何，基本上老师让你答辩就代表你肯定可以过嘛。
其实我还听说过几个案例哈，就在美国答辩上就没过，但是确实很少。
我觉得那个非常极端，我觉得有一些情况。
其实我这地方想插一句，因为我到英国做就是做教职之后，然后我也有去做就是 Viva 里面的 Examiner， 就是这边的就是答辩它叫做 Viva， 它不叫做 Defense， 然后呢它的这个形式也非常的不一样，它其实没有一个作为就是 Candidate 去先 Pre 一遍然后有人来提问，而是一上来就是有一个自己 School 的这个 Internal Examiner 和一个外校的，我们相当于是外省的人员一个 External Examiner， 然后上来就开始拷问你，然后后面会就是宣布那个决定的时候是真的会有可能有什么小修大修不给通过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就非常的紧张刺激。
小修大修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改论文还是说要重新答辩还是
就改论文，就是他一般不会要再答辩一遍，但是你改回来的东西要返给，一般来说是就是 school 里面的 internal examiner 去看，就是如果说这个 examiner 觉得 OK 了满意了，然后你才能够通过。然后他的那个小修和大修它是时长的不一样，就基本上小修的话大概是三个月，然后大修的话可能就是六个月或者甚至到一年。
有点刺激啊。
段时间的我感觉在美国一个导师就是大家这个答辩通过没有太大就基本上都会通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这个钱是导师出的对吧，相当于导师是第一负责人，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于多数博士生来说，比如说导师觉得他已经可以毕业了，结果非得有一个外面的人说他不能毕业得再工作一年，那导师肯定说那这一年钱你来出，所以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解决了。然后我不知道英国是不是那这六个月那怎么办呢，那谁出钱呢？
没有人出钱，自己想办法。
只有学生受伤是吧？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也很，就是老板让你三更走，谁能留人到五更的感觉。
你确实，而且你选择那个答辩的时候，我不知道国内好像是你要选一些外校的老师做一个，就是必须要选一些外校的老师，然后你得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来评论你的研究的。我们去提交，因为我选那个这个 examiner， 这叫什么答辩委员会的这样这个成员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提交给那个这个研究生院嘛，然后研究生院还院长呢还专门写信问我老师说你这里边怎么又有一些外校的老师，就是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以为大多数人都会愿意你有一些外校的老师来参与进来，他还那个院长还说你们组经常邀请外校的老师，这个普林明明就有最优秀的学生，什么最优秀的导师，你们不好好利用我们这儿的资源，这个动不动就请外校，你们这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就我们其实还挺奇怪的，我觉得。
是我记得我当时那个项目也有类似的 policy， 就相当于你就是你们就是说他比如说就是你一个学生你的导师理论上他是可以不是本校的，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得有本校老师相当于把住这个关，要不然我感觉那个学校总希望能够 就是好像比如说普林希望他普林的毕业生能够就是持续达到一个很高的，
但我们可能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是本校，感觉他有这个就是我
说可能不愿意给外校老师报销路费，
但是也可以远程。
对，现在已经都可以远程。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呢，主要的就是一个想法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听众里还是有很多可能是在读的学生，或者有可能是博士生，或者说准备成为博士生。然后我觉得从这个做学术研究的角度，当然一个人博士毕业，虽然刚才刘博士讲的非常的云淡风轻，但是其实还是一个人这个生涯 caree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milestone， 所以我们就借此机会一定要把它放在火上烤，追问他一下这博士过去五六年时间内的一系列的心路历程。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的第六期，有这个邱明浩博士，当然现在可能 professor 了。这个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可能是应该是三年前的七月，对，那一期，我在录这一期前专门去听了那一期，就内容非常这个详细，而且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大家可以先去听那一期去看一看。如果大家没有听到，
那要不我们还是从最开始谈起，就能不能你现在回忆一下当年你这个五年前读博的时候，或者说是再往前决定申请博士的时候，你当时为什么想读博士，以及你当时对于博士生活的整个这个预期是个什么样的？
我在申请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真的完全想过要去申一个博士，就是我是很喜欢做研究的，就是我知道。那我当时觉得，因为我本科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就是我一会儿可以讲一些故事。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当时其实没有完全想到读博。我在申请的时候，我其实只申了两个或者三个博士项目，然后我其实申了八九个硕士项目。但是我当时申普林，我甚至以为普林这是一个硕士项目。然后申的申的，我发现哎不对，这是个博士项目。然后就因为你知道我也非常迷糊，然后正好我导师就面试了我，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在最后就基本上只收到了这样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来了，因为他还给奖学金。就其实也非常稀里糊涂，就是当时我确实想要读博做研究，但是我其实没有想要就是在那一步想过，就是我当时就一定要去读一个博士，就是反正还蛮机缘巧合的。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以为的研究和你后来做的研究是一回事？我会问这个问题，我再解释一下。只是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带很多本科生，然后我们的那个项目里面有很多就是他们要独自完成一些所谓 independent study 的东西，但是他们以为的那个研究和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意义上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比如说你在进入到博士项目当初，你脑海中的那个研究和你后来比如说你真正写完了你的博士论文的这个过程中，你意识到研究需要什么，然后你需要真正去做什么，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一些和你当初的那个印象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讲故事吧，还是就用讲故事来回答。我为什么想做科研，其实首先是我觉得我在北师大的时候，我有个特别这样说有点吹嘘自己啊，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成绩很少拿到全年级这个前十啊，或者前其实很难。我在班里边其实是个中流或者末流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在北师的时候，我这个其实成绩挺不错的，而且我其实从来没想过要学环境，甚至我早就想转专业了。我到现在都是这样想的，我对我很多环境问题我其实并不是很关心。然后但是呢，莫名呢，就是我在这个北师的前几年的这个学环境学的比较好，就是成绩比较好。我这个小人心态，我就没有转成，没有想，既然我这个学的成绩不错，就没有转它。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我可以把这个环境和我感兴趣的那些社会学啊，或者是那些政治学啊，或者政策学的一些东西联系起来，去做这样一些内容。然后从那一开始，我就想我一定要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想过要做实验啊，或者做别的方面的科研。然后我接触科研其实比较早，我觉得特别是我的几位，包括我的本科生的那些导师，然后包括后来我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老师，我觉得我真的是耗光了所有的运气去遇见他们。然后 其实我从大二开始就开始写文章，然后做科研。因为你知道，现在本科生他们大一开始就开始写文章，在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常见，就是做科研真的那么早的去开始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科研，这第一篇文章后来发在了 Applied Energy 上，就是其实那个完全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来完成了我的。然后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执行的工作。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做科研比较早，然后在那个时候比较早啊，现在高中生发 SCI 已经是不是什么新闻了，对吧？然后我的感受是，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让我第一次接触科研的时候，我得到的感受就是，你做科研，其实我第一篇文章还挺顺利的，就没有太大的波折就发了出来。然后我记得我毕业答辩的时候，那个北师的一个我的那个老师还说，就是你现在发的这些文章呢，当然是一些本科生训练，你之后去了这个普林呢，要学会发一些高水平的文章。当然老师说的很委婉，这个老师说的很委婉，这是北师的一个大牛老师，然后我一个年轻的大牛老师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是非常诚恳。我觉得其实我从本科到博士的这种科研上的变化，其实就是从你作为一个执行的这样一个，单纯是你说我非常功利性的去搞科研，你到你去开始主动去思考这样一个人与自然的问题，和你说这个包括你这些说出的环境问题，就你要更主动的去想这个问题和知道什么是关键的问题，你怎么感兴趣，就是从被动到主动，我觉得这是从本科到这个博士的最大的差别。
就我觉得我很同意上伟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从本科生或者硕士生转向博士生，就是学会做研究，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特别是这个主要的转变就是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吧，就你要能够独立的找到，或者说在导师的帮助下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问题，然后去切入去做它，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然后所以呢就想问问你，你觉得你现在回顾你 PhD 这几年，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最迷茫的是什么时候，比如说你研究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挫折，你当时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怎么办？
我在读博的时候有半年时间没有做科研，就每天上午到下午打游戏，这可能是我最困难一段时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就我在科研上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困难和挫折，但是我确实有很多迷茫的时候，就是我想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你知道文艺青年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时候，就是来了美国之后，因为前第一年就是你上课虽然很累，而且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来的是普林嘛，然后周围都是清华北大的学生，然后我记得当时候就是有时候有一个师姐，然后坐在我们和我们这一级新来的学生都坐在一块儿，就是他就坐在这个地方，就一个一个问大家名字，你来自哪里呀？做什么学的书啊？然后大家就会说，我来自清华大学，来自哪个地，跟哪个过啥？然后师姐就说啊，我认识谁谁谁，来自北京大学，然后我认识谁谁谁。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然后那师姐就说，她愣了一段时间，她就说，那你个人能力一定很强。我跟很多人讲这个话，大家都觉得就是好多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尴尬的场景，但其实当时并不是。我觉得这是我来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心态，就是我觉得我导师也跟我讲，这个人生巅峰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混成啥你已经超出你的预期了。你抱着这个心态来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我在这地方混，非要混成一个什么非常好的，就是 rising star 啊，或者那种感觉，我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特别强的这种抱负，所以就是你遇到挫折，我觉得很正常，蛮正常的，然后我觉得迷茫的感觉其实也和这个心态相关，我记得有一次非常深刻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去吃一个什么火锅，可能是海底捞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人去表演那个京剧，表演那个变脸，然后表演完了，我就觉得心里我就非常难受，因为我突然讲到，就我感觉在这个异国他乡去看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或者是感觉这样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 失落的感觉。就我觉得刚来普林一两年，你知道北师住那个六人间非常小，然后你突然来了这个地方还有单人间可以住，然后这个环境上也好很多，然后就非常开心，就我觉得恬然自得。但在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感觉到我的人生好像就在因为我选择出国这件事情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很难去回到我当年所设想的那种就是更加就是像家乡化的那种更附近的那种场景嘛，现在用流行的词，就是我作为一个可能当一个我再要当一个公务员啊或者怎么样那样过一辈子，那已经不是我的人生的能够回到的选择了。我那时候就感觉就是你突然就感觉自己和那种文化的切割开，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我觉得我一路上没有说话，然后回去的时候看到那个月亮呀，我心里就非常非常难受。就想到那个白居易说那个听到那个琵琶行，说他自己这个恬然自乐这个两年多，然后突然听到琵琶行，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曲罢泯然，这个那个时候他才有了这个他叫应该叫谦折翼吧，就是说被贬官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来了这么多年美国，我终于感觉到我这个文化上在割裂，你回去的时候你会有这个 reverse cultural shock， 然后你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最麻烦最迷茫的事情之一。反而我觉得在研究上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很多你要过的坎儿，但是你其实都能过得去。但你反而我觉得面对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人生规划那种长远性的东西，我一直就觉得还是最难过的那个坎儿。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读出国读博士之前对吧，一直在国内这个环境下受教育，那么你可能那段时间的经历就让你形成了一种对未来的人生规划，然后但是你出国之后呢，那原来那个人生规划它就可能就显得就是因为你在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这个新的环境当然就会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追求的东西可能跟原来也不一样，但是这个本身的环境就差很多，所以就是那你觉得你是产生了新的规划呢，还是说你会觉得就是你会时不时的想go back to 原来的，但是发现那个是不能不就是做不到。
我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叫什么士大夫情节你知道吧，这种小镇青年出来的那种就是有那种公共知识分子士大夫情节那种想法的人你知道吧。我是希望这个什么这个有这种澄清天下你知道吧，那种志向那种想法的。当然他指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官啊，我觉得是说就是说你是想去为这个国家做一些贡献的。但是我觉得来到普林之后，我觉得这个初心没有变，但很多时候你面对这种人生，你随着年龄逐渐增长，然后你见到更多的这样一个世界之后，你就会反思你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吗？这个贡献其实是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然后你要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天命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但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差别就是说，我导师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有两种人生选择，一种是你有一个长远的非常长的目标，然后你就瞄着它每一步都向越来越靠近它的位置去走，你会有一段精彩的人生。然后但是我导师说你也可以选另一个方法，就是每一次你只拿在你那个阶段你觉得最好的那个最好的那个职位，最好的下一层，就是你只是做局部优化，不做那个整体优化，这样的话你会有一段非常有趣的人生。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开始在纠结，就是我记下就是到底是我这个要活得开心呢，还是要活得精彩呢，还是要活得明白呢，就在这种东西开始纠结。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困扰我整个读博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多少，然后有多少的时候我应该去拿来用，就是变让我自己更开心一些。这是我觉得我最大的这个变化吧，应该是。
你有没有非常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些贡献的时
候？我天天都在怀疑自己，而且我看就是我其实在读博的那个前几年我还刷过那个叫什么 lead code 还是什么东西，
转码的那个
东西。就是对转码的那个东西，我当时老想转码啊，我觉得这个自己这个不是读博的料，这个累，就是我还开始刷，就刷了两道题，发现我自己啥也不会，然后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感觉我自己做一杯码农， 就是这个钱还是给别人赚嘛，干不了这活儿。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但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说，你总能贡献什么，但是贡献的多少和这个你怎么去做出这样的贡献，这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个人能决定的。然后就是只能是看看命运如何指向，和你这个灵魂深处的这个想法怎么能够契合住这样一个命运的指向这个问题。
就我觉得刚说到这个贡献，这个就产生 impact 对吧，然后我的一个就是很大的困惑，包括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不光是从国内出国，另一个肯定也是从比如说本科慢慢升到更高的这个就是年龄的成长，对吧？就会你就发现，比如说可能本来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好像在觉得这个贡献对社会产生贡献的方式似乎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好像你来到了美国，你看到了更多的人，然后包括你就是成长，你也接触国内的同龄人，发现其实就好像给这个社会产生贡献的方式好像也是很多元化的，对吧？就比如说可能这个挣钱就办这种产业可能是一种，是创业是一种，对吧？然后那个做研究可能回答一些科学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如果是重要的可能也是另一种方法，然后另一些可能也是就是实地的去和人打交道，对吧？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去什么类似于 NGO 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组织，就是切实的帮助别人。所以在这个就是整个你读博的过程里，你有就是想过说哪种方式是最适合你的吗？然后以及最后好像现在看来，你好像还是觉得可能是做学术这条路是比较适合你。我不知道这个整个思维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走出过舒适圈，我觉得可能和这个有关系。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看那个网上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吗？就有那个选择，然后到处都是那个红叉，然后只有一个地方是蓝的。我是完全可以走下来的，就是什么你在乎挣钱吗？我不在意。你在乎这个有这个有人会给你及时的反馈啊，或者是有明确目标的工作吗？我其实也无所谓。然后就是你走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我确实是适合做科研的。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唯一的就是比较正确的贡献社会方式，就是你作为出来做公共知识分子做公家的事儿，然后可能会贡献大量。那些做金融的那些人，他每天胡说八道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对都是为了赚钱。那你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你会发现那些光耀充满光鲜的那些人物，他们光鲜履历的背后其实也充满那种或者肮脏的那一面，就是说你这个在每个行业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是在能不能给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一个地方上，然后反而就让我觉得在每个行业里边你其实没什么差别。
这个我要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一直很这个认同你刚才说的，包括我觉得我读博和坚持走到现在也是希望我的那个工作能产生一些 impact。但是呢我时就在这个两端跳跃，对吧？但现在稍微我觉得岁数大了，人就更皮一点了。但是年轻的时候经常就是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太重要了，这个世界需要我的工作，对吧？然后就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那这个世界缺少一份对这个方面的理解。然后更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做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就是哪怕从这个科学的非常狭义的角度定义，就也没什么意义。你定一个人的 impact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常狭义的方式，对吧？就是说你把你这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抹平之后，然后看这个产生的 difference， 那很可能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 difference， 因为你做的工作很可能在一个均衡状态里是有另一个人帮你做。然后但是呢好像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于的这个狭义。然而就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觉得我刚才问的问题还是存在，就是说就只考虑你真正做的这些工作，那这些工作的存在与否你是怎么看待它的 impact 的呢？
我觉得它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搞英雄主义那一套，就认为这个回答在我们这个领域去回答那种大问题，那种是很难的，反而每个人都只能做这种微小的这个 incremental 的这种贡献在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就是每个人都重要，并不是说你非要成为一个大人物然后才能去做一个贡献，然后有那个意义。我觉得这个 这种现象在这个现代社会已经减少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科研之中，就不是没有那种非你不可的科研，已经至少在最近20年已经很少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反而是每个人都得做他那个微小的贡献，把每个部门的每个领域然后每个小问题我们都解答出来。我觉得这是我至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这个现状吧，就是我们的贡献和意义就在这些那个把那个小把那个知识边界往前那个推那么一小这样一个。
可以补充两点，虽然我知道我们今天的目的其实是把刘博士架在火上烤，但是我觉得撒孜然之前我可以可以去这个拾点别的柴火。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所谓的 impact， 其实都是在我其实觉得它都是在一个狭义的范围内，就是在讲比如说我具体的这一篇 paper 或者是我的这样的一个 project。但是可能就这里面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吧，就是可能当你走到一个更到你的下一个职业阶段，比如说可能像你到了 faculty 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产生实际的影响的那个路径其实并不一定非要通过文章，而是特别是像我们做一些政策相关啊，或者是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做 actionable science， 它其实和这种社会的这种勾连是很紧密的。而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其实你去产生这个 impact 的这种路径实际上是你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你积累了很多对于社会的观察和对于比如说可能什么样的政策会 work 什么样不会 work 的一些观察，而这些观察将通过就是你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身份，你作为一个 think tank 的身份去传递给比如说 NGO 比如说政府比如说 business。 所以其实这一些你的研究具体的这些 project，它可能是你产生 impact 的那，就是它是你那条道路上的一块砖，而不仅可能不是这个产生 impact 的那个东西的本身。所以就是实际上到了后面，你会发现就是这些东西是帮你建构你专家身份的一部分，而同样的话语，谁来说其实很重要。那么你到最后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那些文章代表了这个领域对你的认可，然后你再去说再去发声再去就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去产生你的影响，那么你的话语就会更有影响力。
而且我想是不是从 faculty 的角度另一个产生 impact 方式，当然就是通过比如说教课和这个指导学生，就是当然我还没有开始指导学生，但是比如说我想象就是我之前的导师导博士和博士后的导师他们的，当然这个说的有点夸张，就是我的成长就离不开他们的影响，对吧？那其实相当于我的日后的可能某些产生的 impact 也是由他们的 impact 导致出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跟我的不同的 interaction， 然后来培养我成为了下一阶段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然后那么这也是另一种这个我们这个做学术研究的人产生 impact 的一种方式。好，那么回到这个刘博士的PhD 生活哈，然后就是能不能请你列举一下你在读博期间你觉得你最高光的几个瞬间或者几个时刻，以及最黑暗最想 quit 的几个时刻。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读博的那种痛苦，它不是说你在某个瞬间你一下子觉得特别痛苦，而是它那种是漫长的像绵绵细雨的那种淋湿感，对吧？就在很长时间你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然后你会在想你的人生的意义，你会看到这个很多的同学出去那个结婚啊，然后或者是结婚还好，
这是赚钱了是吧，
就看到很多同学去出去赚大钱啊，然后他对，然后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长期，就是你在不断的受到那个小的刺激，然后你去扪心自问你适不适合做科研，然后拿到这个博士值不值，就是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讲，那是一种非常长的绵绵细雨式的痛苦，就是它不是没有一个至暗时刻，但往往我个人的那种至暗时刻就是让飞机延误了，然后就快递丢了，我那个手机找不到了啊！我你知道，那本来这个事情够烦了，然后还有这种上帝还要给你把这个就是已经非常冷了，然后上帝把你的窗户纸给你戳破，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有点受不了。我觉得那种时候，往往是那种小的时候让你突然有这种感受。 就是我觉得整个博士生活其实都没有什么至暗或者是高光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种博士生活的那种痛苦之处，就是说实话，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发大文章啊，然后或者怎么样，可能是高光时刻，但我还正好没有这种高光时刻可以讲，所以就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读博生活就是非常平静，但是又时时刻刻这个阴云密布的这样一个充满着这样一个微小的那种痛苦的时候。
那你想过要退出吗？
我这个都刷 lead code 了，这个确实是有这么几段时间我去想退出的。不过我其实想退出的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对环境的兴趣有限。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在北师大读环境是因为我第三志愿是环境，然后就是我第一二志愿都没有被录取，我一直想去做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东西，但是我当时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可能很难和这样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才会有想退出的想法。但我现在觉得还好吧。但我觉得我其实做科研我还是挺开心的，就是经常做科研那种高光时刻，也不是说，因为我觉得高光时刻这个词是不是说你得就是照亮别人，
照亮自己就可以，
不是说我内心。
这个其实我刚才我觉得我这个问题问的不太好，但是我就是想到我最近在跟一个这个斯坦福的一个老师这个交流的，然后就是这个背景就是我正在做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已经做了很久了，我一直觉得这个 project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 impact 的 project， 然后但是呢那个老师反正 somehow 我们就聊了几句，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说起来他指导学生的 philosophy， 就是说他认为或者说他做研究的 philosophy 就是说我们做研究的第一目的就是要就是你要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就他这是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就 better learn the world。当然他是一个这个研究基础科学的人，可能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基础科学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气候变化是为什么导致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挺对，对吧？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做研究的这个成就感，从个人角度，当然就是功利的成就感是，比如说你做出文章啊，接受媒体采访啊，然后别人对你的工作评价很高等等。但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在想，如果能够每天结束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今天通过我的研究 somehow 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一点理解，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呢，令人非常难过的是呢，就自打跟他聊完之后，我就盘点了一下我最近这一星期，我发现这一星期我基本上。让我增进对这世界理解的天数很少，我每天工作都很努力最近，对吧？但是比如说我就说这个图马上要投稿了，说这个图那个地方这个颜色不好，然后你就花了一个半小时然后调一个更好的配色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会觉得这个，或者你们二位会觉得我刚说那个是应该是一个不知道你们对这是怎么看。
我先说我的吧，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科研型的人，就是我可能会觉得，然后最近读了书，读了这个读图尔干啊或者什么，我突然发现哎这个理论好有意思，然后我内心突然在学到这样一个东西，我好开心。我其实在自己的科研上很难找到你说的那种，就是今天我又贡献了世界一点点。我经常会觉得哇这个人好聪明。
这不叫贡献，就是你要理解了世界。
对呀、啊、就我觉得。
就可能这个东西本来已经存在了，对吧？但是所以刚才那图尔干那个可能也 make sense。
就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哇别人已经这么懂这些东西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也挺好。我没有那种就是自己科研其实我没这种感受。我不知道何老师有没有这种。
我觉得可能最开心的事情是either 你发现了一个好的问题和 either 你发现了一个好的答案，就正确的定义问题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当你找到那个点之后，我觉得那个是那种那个时刻给你带来的快感是无可比拟的。你会发现我看到这个点了，我好厉害。自恋一点讲就是这样子。
对，其实这我还挺同意何老师，就我也觉得我的研究中一般来说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你找到一个好像能够解答研究问题。但是这个我实话实说，我把自己剖析来看，就是说这个快乐经常是跟功利主义的快乐混杂在一起，然后因为你发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就想到这可以发一个非常 high impact 的文章，然后呢就会对你的 career 产生很多影响。但是呢我同意何老师说的，就是说你找到这个问题好像是一般是最快乐的时候。 但是这个感觉真是挺难的，对吧？有时候当然可能随着我们研究的经验增长，你就会越来越知道你能够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可能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找到一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呢，你去跟一个比如说这个领域内资深的教授聊，一般就是 either 就发现这个问题就别人，其实别人都早就知道了。第二个呢，这问题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有意思。第三个呢，这问题太大，你根本解决不了。所以可能这个其实博士的训练也许就是说，这个随着你这个就见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你就慢慢知道哪些问题是确实是重要有意义而且就是可行的，这样就能够做下去。
其实我觉得读博不仅仅是就是思辨的这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你修心的过程。就是当你学会了如何去处理这种挫败感和沮丧感之后，当你习以为常之后，然后当你觉得这就是你生活，就是你科研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之后，反而你把你的期待调整了以后，你会更加的坦然的去面对很多可能走不通的那些道路，因为你觉得可能这些就是你积累的一部分。
我得为这个博士生说一句话，就是说，就你在学生阶段，其实和老师阶段是不一样的。比方因为学生阶段你博士毕不了业，你这个路走不通，就走不通，这太难受了。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面对那种 rejection，
因为
他对你这个影响太大。可能作为老师来讲，你这个所谓的你这个坦然面对的那种沮丧，其实并不是说那种致命性的沮丧。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啊，就是只有当你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的笼罩之下，你还能够扛住这种压力，然后去处理它，去接受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一部分。就是其实我也是学生阶段过来的嘛，然后你刚才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也都经历过，包括我就是一直到博五然后没有任何的文章发出来，然后那个阶段就是周围可能很多人对，可能别人赚钱来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这辈子不是一个会赚大钱的人，我也不 care 这件事情。但是我周围的人全部都开始各种各样的发文章拿奖学金，然后都走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态要怎么去调整？对，所以我会很好奇，你有没有想过要 quit 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可能至暗时刻，比如说可能那个就在那个点崩溃了，因为我是有过的，所以就是。对，我经历过那些东西，嗯，所以就并不是说我可能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要接受沮丧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可能和他学会和他相处，然后学会在就是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你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科研这条路上走下去，你还要去和他相处的时候，那个才是对新的收敛，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明浩那一期他也讲过，就是说那个 peer pressure 你来自那个赚钱的那种遥远的远方很少，但你这个旁边的同学一发文章就马上让自己期待很容易崩掉。这个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这个如果文章就同学的文章如果发在这个小文章小期刊上，你会觉得这文章很好，你就会跟他说你怎么这文章值得这个大子刊 Nature 正刊，怎么你就发在小文章上了呢？你会对这个文章评价很高，但他一旦发到这个子刊发到 Nature 上，你会觉得这也能发子刊就是我开个玩笑，就这个文章水平和这个期刊有关，期刊发的越好我们认为它水平越低当然是开玩笑。
说到导师吧，然后我们就这个回到这个PhD 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后也是一个非常drama 比较多的部分，就是跟导师的相处。不知道上回你能不能讲讲你跟导师平常的相处的模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然后以及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你跟导师的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一听的。
这个我觉得我和导师一个非常特殊的点是。我导师是一个大气化学家，然后我做的科研呢基本和大气化学没有关系，所以从研究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我一个特别特殊的感受是我和我导师之间交流就非常都在那种大问题上，就怎么或者是科研类，比方说你怎么展示问题啊，怎么写论文这些问题，就很少会关心我的那些研究方法或者是那些东西。然后我导师经常会说你怎么不给我展示研究方法，然后我给他展示，我就觉得他又很无聊。我后来去做一些别的项目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时候有些导师会问我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方法你用的是哪个数据，然后我就会非常震惊，你怎么会了解 我的科研了解到这么深，就是你竟然知道这么具体的问题，这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和我导师交流的时候，我一般会把一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做完了，然后我给他展示，然后我导师说啊，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你是不是要考虑考虑那个问题，就是他会做的是那种把关那种大方向的问题。好处是你成长很快，因为你每次都要给他讲东西，就是你其实是在教东西，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所有的项目是你要自己想，然后模型你要自己学，方法你要自己干，也就是从头到尾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你基本上导师在那儿就是他的作用就是把关，帮你写作，然后很多那种就大的问题他会帮你看一下，然后但是坏的问题就是这个过程很漫长，而且我觉得我导师给我说一个很好榜样，是因为他是非常严谨，然后这个学术要求非常高的人，但是他的坏处呢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会非常慢，就是你想去发个文章啥的，你得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和他交涉的机会，就是效率会非常低。还是说我觉得这个我导师的这个对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整体的这个指导是非常好的，而且是我所了解的所有导师之中我觉得算是做的非常好的那一种。
所以你会期望比如说在一个假想情况下，你会希望你有一个就是更知道你在做什么的导师，这样可以给你更细节的指导吗？还是说你觉得就是 Denise 你的这个导师已经挺好了？
我觉得这取决于大环境。我在我博一博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环境增长非常快，然后到底大家是怎么去看待这个科研水平。我可以去，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怎么看啊，但是因为我从我一个博士生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想，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讲，你发不发文章，甚至你发很好的文章，这个科研水平可能并不是由这个和你发文章的发表水平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大，甚至于你和一个博士生聊15分钟，你会觉得要比你看他的文章去了解他的这个科研水平更有差距，就我会感更容易一些，就我会觉得就是你如果不去看目前的这样一种就是如果以发表啊以成果来论的话，我觉得我很享受这种模式，但是这也是会吃亏的，我觉得，对吧？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就是说，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取决于我们这个评估的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尺度放在哪儿，是吧？比如说我的想，就是如果我们只以比如这个博士生毕业的那个节点算，就或者说毕业前几年那个节点，几年后那个节点算，那么可能就是我能够想到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导师的形式，当然就是说他既允许你有一些自由度，然后因为这样可以培养你独立的这种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他又要给你一些具体细节的指导，因为博士生毕竟你刚进来，这个你就肯定你的对这个领域的把握肯定要差一些，对吧？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指导，你自己在这做自己的问题，那可能会花很久才 figure out 一个可能做出来的问题，或者走很多弯路，那么如果导师能够帮助你少走一些弯路的话也挺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导师，但这个角度就很难找，对吧？这两个你要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 然后当然就更不用说这个导师从人格上应该是要尊重你 support 你等等这方面，但是我不太确定，我刚才就是犹豫的一点，就我不太确定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放在整个人这个职业生涯的角度，当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没有这个感受，那我不知道，比如说如果是从培养出一个爱因斯坦，或者跟爱因斯坦不是培养出来，就培养出一种大科学家的角度，那导师的作用是不是也无所谓，也许一个完全放羊的导师这是最也许是最好的，因为他就是完全给你很多自由的空间，对吧？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等等，然后反而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导师上来非常快的直接把你的几篇文章都给你写好了，对吧？你肯定咣咣咣就能出很多成果，但是也许从长期来看，你的这个研究思路就在最开始也许就被框定住了，然后你也可能不能产生最大的impact，所以我就不太确定，如果把这个时间拉扯拉特别长，那种导师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阶段，就博士毕业前几年的话，那我感觉可能是稍微这两种 balance 一点的方式会比较好。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选的过程，就是没有 最好，我觉得可能只有适不适合。就是像比如说如果有一定自由度的这种导师的话，其实更适合的学生是那种非常 proactive 的，我自己有一些想法，我可能缺乏的是经验，那么我需要这个老师来在这方面给我一些指导，但是我对科研其实那个 sense 是在的，我也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研究，我那个 taste 是培养起来的。但是有很多学生他可能就没有那个 sense， 或者是他没有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研究问题，可能他会给你提一个非常大然后你都不知道怎么评价的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那个自由度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可能重要的是老师要帮他形成那个 sense。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老师和学生要 match。然后像就是我经常会想那个论语里面嘛，就是像孔子他是对不同的弟子他施教的那个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个好的老师他应该要做到的是他要去尽量的了解自己学生的不同的这种性格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特征啊，他们的长处短处在哪里，然后因材施教可能是帮他们去补一些短板。这可能是我自己就是当了老师之后的一些感想，然后我也经历过那个学生的阶段嘛，然后我老板是一个非常 hands off 的人，就是他 hands off 到我平时发邮件给他他都不会回我，所以我每次要去找他我就挑他 office hour 的时候去他办公室堵他才能堵到他这样。所以这个就造就了我基本上是在博士阶段是一个放养的阶段，然后我就是自己就是乱打乱撞，然后自己想我要做什么，然后整个过程是我自己就是慢慢的 develop 起来。当然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 committee 然后我的老板他们也有帮我就是比如说在这种写故事的这种层面上啊去给我一些建议和帮助，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从他那里得到比如说建议或者是一些回馈。那这个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可能好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可能这个我厚着脸皮讲一句，我觉得我独立性还可以，就是可能我自己知道怎么样去 set up 一个研究。但是不好的地方是我有过很多重复的就是去撞南墙的行为，就是有很多无效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提点你一下，你可能不用走那么多弯路。我有过很多这样就是低效的重复的去犯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 pros and cons 吧。但就是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导师，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能从这个过程中说句实话，我自己差一点没有 survive 过来，所以就是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
哎，话说我问何老师一个问题，作为这个年轻老师，就是我在想你，比如说你的第一个、第二个学生来的时候，你有设想过你的一个对他们的 mentor 的方法，然后。他们就是你有一个预设你希望跟他怎么 work， 还是说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双向的过程，就是说你还是会先跟他聊聊看看他需要什么，然后你再以此调整你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可能是 in between 吧，就是有一些大的原则我自己会坚持，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话我一定不会说，然后可能有一些底线我一定不会去碰，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可能对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长处啊或者特质啊，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鼓励他，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短板，我可能要稍微的推他一把，然后让他往前再走一走这样。但是其实当时也是磨合了一段时间。
我想问就是你会从你导师身上学什么东西吗？因为比方说像我导师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改文章的时候他会让我坐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会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给我改。然后就是会改很多很多遍，然后其实我能学到很多但效率非常低，但我觉得如果我将来教学生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坐下来跟他就是改，但试着提高一下效率，就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指导学生的这种 style 其实都会继承和他导师指导他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但是尝试改进一些，就是你会继承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改进一些什么。
这个问题是问林浩总还是
主要是你，因为你现在已经有经验了。
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很有意识的，就是我能够 sense 到的那个继承，其实是我的硕导，然后我从他那里继承到了一个不断的去问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我今天还在和同事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学生有一些问题他是想到的，但是如果你直接告诉他的话他的体会是没有那么深的，所以就是你要等他比如说他在 pray 的时候然后他可能讲了这个，那你就说哎，那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然后 你就要停在那个地方，等他困惑一阵子，等他纠结一阵子，等他答不出来之后，然后等他纠结了之后，你再把他这个答案告诉他，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今天还在想，可能就是像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交流的这样子，就是实际上学术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嘛，你就是要不断的通过问，通过答，然后这样子不断的质证，然后双方来回这么拉扯，不断的拉扯，拉扯了三四年之后，他就成了。等他能够就是对我所有的问题对答如流，还能够反过来去急问我的时候，然后等他所有的东西都想得比我超前，在他的这个 topic 上他能够完全做到自如的去收放然后去控制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可以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何老师讲的挺好，我在这个学习何老师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可能这个唯一会继承的一点，这我觉得我不用非录进去，但是我觉得我从我博后老板那儿学到一点，就是他对于他的这个学术研究他有一个 structure 上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挺好，但是这个需要对他的这个学生已经有一就是学生需要有一点基础了，就是他会在就是研究的最开始他会有一个希望，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点结果导向性，就是说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研究就最开始我们就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文章在回答哪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在最开始就 make this very explicit, 对吧，就是我们要回答哪些问题。那么他的方法就是说在开始，当然最开始可能要做一些 initial 的 exploratory analysis, 这些都 OK, 但是比如说你花了两个月之后那差不多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你写一个叫 aspirational abstract, 就是说如果这个文章 everything goes well, 对吧，那我们最后这个文章会写成什么样子。然后呢这个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就你有一个路线图一样，就是说你通过写这么一个东西你就知道了哪些东西是回答这个问题所必须的，那么这个东西必须要解决，因为那个重要问题在写在 abstract 里嘛。然后那么哪些东西其实不是必须的，你可能就不花很多时间或者在第一时间就去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另一个呢它也是帮助你，就是你写完之后呢，如果你写完之后你都觉得这文章没什么意思你就不想做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好的 signal, 就说要不就放弃了，这个时候也没花太多时间。然后呢当然在后面还有一些很细节的，比如说他就是经常会说我们应该是不是做的差不多，他就会想想说我们应该想想这个图哪些，比如说这文章有四个图，然后呢你有几个 main message, 就是说他这个一方面呢他相当于比较的功利，对吧，就是他这非常的 publication driven,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也给了你一些 structure, 就是说让你能够尽量把你的这个最有效率的把你的时间花在这个主要的研究问题上。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觉得我到我日后跟我学生工作的过程中也许我不会百分百继承这个吧，但是我在觉得某些这些 element 是可以参考，我觉得还挺有意义。
我希望我导师这么做，但是我每次都得把所有文章都写完然后才跟他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对，当然这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写的太夸张的，那你就是你如果你在啥也没做，你先 aspirational abstract 写好了， figure 也都画好了，你就是完全就失去了这个某种程度上你有点失去这科研的感觉，对吧，因为你就是所有东西你都预设，你都有一个预设，然后呢如果这个 data 不 support 你的预设，那你有两个 option, 一个呢是放弃，一个呢就是编造，然后这个就显得很差劲，然后所以说在这里有一个吹到，就是你不能所有东西都圈得太死，那样的话就我觉得也影响你的整个这个 creativity。
所以我比较喜欢做实证的，套板的就是心跳啊，等那个结果出来啊，没有星星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崩溃了。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对。
我再加一条和导师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我觉得 peer pressure 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导师对每个学生还相对是比较公平的，至少我觉得他自己在尝试的做这个东西，就是我有师姐说，其实我导师做的也不是完全完美啊，就是说你有两个学生做一样的工作，你交给他们，你觉得他们做的工作都挺好的，然后他们俩都去发文章了，然后有一个文章就走得很顺，然后一下发了很好的文章，另一个人就发的不怎么样。你这时候你能不能心里边就是真正的是觉得这两个学生真的是他们的科研做的是一样好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对于那个导师来讲，他自然会觉得那个发表会顺的，有时候这种时候很难去不流露出这种感受吧。但我觉得就是我导师这个做还挺好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能导师能够公平的面对每个学生的话，能使这个组变得非常和谐。我觉得我们组还是非常和谐的一个组。
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的期待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可能从你刚才的叙述里面，可能我现在会觉得一篇文章能够走到哪里，然后能够走到什么程度，是有很多不由研究者自己控制的因素决定的。所以可能，我刚才代入了一下你的老板的这个角色，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因为这篇文章走得好，那篇文章走得不好而对两个人有所。就是会有不同的对待，因为可能就是你会有归因嘛，就是可能为什么这个走得好，那个走得不好，然后而且你也会想，就是这两个学生的特质是什么样子，没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可能我觉得是你对这两个学生的期待的那个预设值在什么地方，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公平的概念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公平更多的是体现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就是我和学生交流的时候，或者是我的老板在和我交流的时候，我希望得到的是，就是说他能够公正的认可我的成果，他能够公正的去看待我这个人，而不是可能说把两个人在一起比较，我们非要叫个高低这样子。
回到我们最后这个这个本期节目的这个主题哈，就是说这个读博士这个问题。那就是 given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对吧，比如说跟导师，然后包括处理 peer pressure 以及等等这方面，你觉得如果现在把你放回那六年前的你，然后重新走一遍这个博士生活，有哪些事情你觉得你会做的就是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做？就是
没事，我理解了这个意思。我先从这个科研上走来的，就研究上来的，是说这个题目啊，就我觉得我其实答辩的时候，那个我的一个 committee 之一吧 committee member 之一，他也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从科研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读博读到中途的时候，中国宣布了这个碳中和，就是在我的前一半时间，我的所有科研的设计呢，都是以这个减排80%、50%啊，或者怎么样去思考我这样的科研的。但碳中和和减排50%、80%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在经济系统的影响上面，我就没有把这样一个想去做的这个碳中和这样一个深度，而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目前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我觉得从科研上来讲，如果当时能够预判中国确有这样一个理论的话，我会希望我的科研能够往前多走一步。然后从这个技巧上来讲，我觉得我应该，我希望我们更努力一些吧。就是虽然我这个，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每天待在这个办公室已经很久了，但是我希望效率能再高一点。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就是你知道，你总希望自己更努力一些，但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信息差的，在我读博前后的这样的东西，如果我能够，就是以今天这样一个身份再读一次博，我当然的很多选择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这个是成长的过程，你很难去说一下子预料。我记得好像明浩那一期他也是这么回答的，就是你是非经过不知难，你这个学习不是说你别人给你讲了以后你一下就能知道这个东西，而是你某一个东西，我觉得哪怕跟老师聊天的时候也是，他跟我讲了很多遍，然后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就我当时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突然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后面这种精妙的设计，这种老师这种其实他是化繁为简，就我经常吹别人是叫宰辅之才，就是你看看你好像不懂这个东西或者非常简单，但实际上他背后所想的那个东西是高了你很几个层级的，你在慢慢的时候你才开始顿悟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能重读一遍有这样的更高的这种功力的话，我就觉得会好很多，在很多认识问题上。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再次谢谢来自王子屯的刘博士，现身说法，提供了一线经验，也 祝贺刘博士拿到博士学位。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祝贺，祝贺。